在圣灵里祷告。方言是一种圣灵所赐的语言，使徒行传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方言呢，是圣灵所赐的一种语言，方言是圣灵的工作。当五旬节门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会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面也有一个深意，让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就会有一个表现。房间里的家人跟我一起说，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就会表现出来，
就会表现出来
说方言，
说方言。
也就是说，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
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
有的人，你怎么知道你被圣灵充满了呢？那么你能够说方言，这是一个外在的标志。所以在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充满了门徒。门徒怎么知道自己被圣灵充满了呢？因为他们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英文是 begin to speak with other tongues,别国的话语 as the Spirit gives them utterance,就是口才、言语啊，或者说语言表达等等，它有很多意思。汉语翻译成口才不够全面，所以怎么讲呢？它也有语言的意思，就是说方言呢是圣灵所赐的一种语言。哈利路亚，所以方言是奇妙的，因为是圣灵所赐的。那么圣灵所赐的，也就是神所赐的，请问大家，神所赐的会不会是坏东西呢？
不会。
所以神所赐的都是好的，哈利路亚。所以神不会给我们坏东西。那么方言是神所赐的语言，那么一定是好的，因为是圣灵所赐的，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说方言的不要去疑惑，要认识到方言是神所赐的一种语言。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按着圣灵所赐的语言说起别国的话来等等，都可以这样来翻译。那么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的很多家人问我问题，说怎么样能够说方言。在我们这个国度大道者房间，我们很多家人都已经能说方言了，那还不能说方言的家人也不用沮丧。你要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必让你得自由。当你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很简单，你就能领受方言。当你我是怎么领受方言的呢？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传统教会嘛，那个时候不讲方言，也不讲圣灵的事情。所以我刚信主的时候是96年，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听说过，我以为方言就是家乡话啊，一直以为方言是家乡话。直到有一天有人跟我说方言不是家乡话，是哥林多前书14章讲方言讲得很清楚，你去读一下。后来我就去读了哥林多前书14章我把那个翻来覆去的读，后来我就明白了，原来方言不是家乡话，原来方言是我当时的理解是圣灵所赐的一种恩赐，并且能够用来赞美神，还能够用来帮助我祷告。我当时我就明白了，我就求神，我说主啊，既然方言这么好，能够得到方言以后，我能够更好的赞美你，并且我还能够更好的祷告。那么主啊，求你赐给我，就这两点，我要方言。后来我就在房间里祷告，一个人祷告，下午我记得下午求的，下午求了几遍。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醒过来开始祷告，一祷告的时候就开始说方言了，然后就一直在说方言，就好像是活水从我的口中流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领受了方言，并不是说怎么样来很困难的领受。你之所以很困难的领受，甚至还领受不了，是因为你的观念没有被更新，你的观念是最大的障碍。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的观念
是最大的障碍，
要更新你的观念。 啊，我当时我因为好多年我接受的观念就是方言就是家乡话，没有什么什么圣灵的恩赐这个这样的教导。九六年嘛，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早的，所以直到2005年我才接受到了这个，还不算教导，是有人跟我说因为他会说方言，他讲不清楚，他说那你去读哥林多前书14章。2005年我才领受了方言，领受的时候就很简单的，下午求了，第二天就有了，哈利路亚。当然呢，在后来的我的学习中，在我对圣经的学习中，我认识到了原来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当然我之所以领受的那么快也有一个原因，因为之前我已经预备的很好了，我也一直在求圣灵充满，但是一直没有被充满。后来我一听说方言的事情，我查考了圣经，我就求了以后就得着了，因为我已经预备好了被圣灵充满。因为被圣灵充满你就会说方言，所以我现在教导人很简单，怎么样领受方言，你就求被圣灵充满，求圣灵充满你，然后也认识方言。我们会继续的讲到方言是怎样一回事啊。当你认识了方言，你又求圣灵充满，你是很容易领受方言的，哈利路亚。你是很容易，大家跟我一起说，我是很容易领受方言的，因为神愿意赐给我方言。阿们。所以关键一点是我们的父愿意将方言赐给你，因为在圣经说若有人求鱼向若有人向他的父亲求鱼，他父亲不会给他一条蛇，求面包不会给他一个石头。哈利路亚。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将更好的就是圣灵赐给那求告他的人吗？这句话就是指着圣灵充满讲的。当我们求圣灵充满，神愿意给我们，哈利路亚。所以你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观念，不要认为方言很玄乎，被人描写的很玄乎不是这样的。方言是天父的礼物，圣灵的恩赐。阿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容易就领受了方言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天都操练方言，每一天我都操练方言。所以我认识到方言也是一种恩赐是可以求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来求。重点是怎么求？求圣灵充满。大家说求圣灵充满，就会说方言。阿们。使徒行传第一批信徒是怎么领受方言的？他们并没有求方言，他们是求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充满了自然就会说方言，哈利路亚。这么简单，因为耶稣说节期的末日，耶稣站起来说，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指着人领受圣灵充满的在一个括号里面就注射，这是指着圣灵充满讲的。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就像活水的江河从腹中流出来，那流出来是不是要从你的嘴里流出来？当他圣灵的江河从你嘴中流出来的时候，就会改变你的语言，你就会说方言，哈利路亚。如果没有圣灵的江河从你腹中流出来，你不可能说方言。方言不是从外面进来的，是从里面涌出来的。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方言不是从外面进来的，
方言不是从外面进来的，
是从你里面，从你里面的灵涌流出来的，哈利路亚。所以当圣灵的江河从你里面涌流出来，会透过你的口出来，那个时候就会改变你的言语，你就会说方言了。所以求方言很简单，求圣灵充满就好了然后你再认识方言的真理，那就双管齐下，你不可能得不到。唯一的障碍就是你的思想不肯被更新。如果你死守着方言就是很难的，我也求了这么多年得不着，我一辈子也得不着，这个东西就太难了，我就没有这个恩赐，你怎么不说神说了他是不偏待人的，他别人能求到，为啥不给你呢？唯有说方言这个恩赐是可以普及的，因为说方言这个恩赐是跟圣灵充满挂钩的。阿们。只要你被圣灵充满，你一定会说方言。他跟别的医病赶鬼啊、讲道啊、辨别诸灵啊这些恩赐不一样，那些恩赐也许你求都求不来，是圣灵随即给你的，哈利路亚。 但这个说方言的恩赐是很特别的，因为它直接挂钩圣灵充满。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门徒们在五旬节领受圣灵充满以后，每一个门徒都开口说方言，哈利路亚。但没有说每一个门徒都开口说预言，或者每一个门徒都开口先知讲道，或者每一个门徒都开始医病赶鬼了，不是这样的。只说每一个门徒都开口说起别国的话来，说方言，说明说方言的恩赐是跟圣灵充满挂钩的。所以你不要想着，哎呀，这个恩赐圣灵可能不想给我。神说他是不偏待人的，神说地上的父亲尚且不好，你求鱼他也不会给你蛇，求石头求饼也不会给你石头，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将圣灵赐给那求告他的人吗？哈利路亚。所以有很多的经文保证你求方言神愿意给你，但怎么求很关键，求圣灵充满。听好了，求圣灵充满就会领受方言，很简单的啊，不要想复杂了，你越想复杂越想的困难就越得不着。是谁把它搞复杂了搞难了？就是你自己，你的观念。如果你死守着你的观念，那么你永远得不着方言。不是神不想给你，是你自己拦阻了自己的路，自己堵住了自己的路。求主怜悯我们，把我们的旧皮带除掉，旧皮带不能承接圣灵的新酒和油，新皮带才可以。你的旧观念就是旧皮带，所以把旧观念除掉，跟圣灵跟圣经上的话语对齐。神愿意赐给你方言，因为神愿意让你被圣灵充满。你不被圣灵充满怎么能侍奉神呢？神愿意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追求圣灵充满，都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经曾经命令我们说，你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可见神愿意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被圣灵充满。既然我告诉你，只要你被圣灵充满，你一定会说方言。如果你说我被圣灵充满了，可我不会说方言，那只能说明你根本没有被圣灵充满。不要狡辩，很多人在狡辩，我被圣灵充满了，我也没有说方言呢。我只能说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是你自认为被圣灵充满，其实你从来没有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一定会抓住你的舌头，圣灵充满一定会给你新的言语，圣灵所赐的言语。因为想要制服一头牛，制服一头驴，制服一头马，就要把他的舌头制服，给他那个嘴上套上脚环。再狂野的驴，再狂野的马都制服了。阿们。同样的，神要制服一个人也是要抓住他的舌头，所以圣灵充满的标志就是制服他的舌头，说圣灵所赐的语言。哈利路亚。所以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标志呢，就是你不会说方言。所以说到这里也给大家一个挑战，还没有方言的家人，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不要自欺欺人，向主求圣灵充满，主要赐给你，不是很难的事情。因为神愿意让圣灵充满我们。阿们。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会成为一个非常，你会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你会开始进入新的领域，你侍奉神会开始有能力，你的祷告也会开始进入能力里面，因为圣灵充满会带给你能力，带给你侍奉神的能力。哈利路亚。如果你不被圣灵充满，你不可能侍奉主的。耶稣基督也是被圣灵充满以后才开始了他的侍奉。阿们。他沉默了30年，因为他没有被圣灵充满，直到他领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以后，才开始来侍奉。哈利路亚。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今天侍奉神的仆人如果不被圣灵充满，你的侍奉都是草木禾秸的工作，没有一样是金银宝石的。神从来没有纪念你，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尚且要被圣灵充满才能侍奉神，我们又算什么呢？所以神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神没有说啊，你可以选择要被圣灵充满，也可以选择不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经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商量，所以你必须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什么样的人被圣灵充满呢？饥渴慕义的人，只要你饥渴，主说你大大张口就给你充满，饥渴慕义的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你饥渴被圣灵充满，你就能被圣灵充满。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说明你不够饥渴，其次也说明你想的太复杂了，你总想着圣灵会充满那些被神特召的神的仆人， 不是的，神愿意让圣灵充满一切求告他的人。哈利路亚，神曾经应许过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哈利路亚，所以凡有血气的包括了一切的人。那为什么他没有得到呢？首先他没有重生，其次是他没有真理，没有认识到神愿意这样来充满他们。当你认识到的时候，你来呼求饥渴的时候，你很容易领受圣灵的充满。阿们。当你领受了圣灵充满，你自然就会说方言。方言是圣灵充满的标志，这是圣经上的话语。你可以看到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才说了方言，很明显的，我们不需要狡辩。有的人在讲了很多的理论去狡辩，为他自己不会说方言来狡辩。你不如谦卑下来，主啊，我需要，神就赐给你了。有的人就喜欢用神的话语来圆自己的立场，这是可怕的。我们不要去接受这些，我们要去来跟神的话语对齐。所以方言呢是圣灵所赐的一种语言啊，圣灵可以说多种语言。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就开始按着圣灵所赐的语言口才来说起别国的话来。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五旬节的一个场景。五旬节也快到了，在5月20号就是五旬节，所以这更是一个好机会，大家好好追求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然后今年是5779年啊，我们的房间也是82965779，所以我看到这也是先知性的，让我们这个房间的家人今年5779年大大领受圣灵的充满。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即将进入五旬节，家人们都预备自己的心来追求被圣灵充满。我告诉你，只要你渴慕被圣灵充满，圣灵一定不会错过你，他一定会让你充满。只要你够渴慕，神从来不偏待人。所以我们放下一切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的障碍，特别我说了，这些障碍就是一些所谓的神的仆人用圣经的话来圆自己的立场，说我讲道也挺有能力，但我没有说方言，所以我也是被圣灵充满的，圣灵充满未必会带来方言。这是你自己给自己解释，圣经上没这样讲，圣经上说所有的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都说方言，也没有找到一个例外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相信圣经上的话，不是相信哪位神的仆人用圣经的话语为自己辩护。而且有的人的讲道虽然讲得好，是他口才好，以及他魂的力量比较强，搞传销的甚至比他讲的还好，只不过看你怎么分辨了。真正属灵的人能分辨出来他背后的力量是从人来的，还是从他自己的一些的口才啊，以及天然的老我魂的东西发出来的。辨别属灵的人是能分辨出来的，所以但很多的信徒你是分辨不出来的。所以但我告诉你，圣经是真实的，圣经上的话语我们都相信。他们被圣灵充满，就开始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方言了，说起别国的话来。哈利路亚。所以要求被圣灵充满，跟我一起说，要求被圣灵充满。
要求被圣灵充满。
圣灵一定会充满我的。
圣灵一定会充满我的。
阿们。
阿们。
这有很多的经文的应许，包括我刚才说了，凡有血气的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就是末后的日子。阿们。然后若有儿子向父求饼不会给他石头，这个比喻也是指着圣灵充满的。当我们求圣灵充满，天父不会给你邪灵的。有的人被一些人误导说，哎呀，那我要是被邪灵充满咋办？你除非你求的是撒旦，你求你的父，怎么可能天父让邪灵充满你？这不是侮辱神的吗？你求的是谁？你求的是天父，天父不会求饼给你石头，求鱼给你蛇，这不是天父干的事儿。要信任你的父。哈利路亚。不要有这些错误的思想，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要相信人的错误的教导，要相信圣经上的话。我们今天不是讲圣灵充满的，所以我不想讲这个话题太久了。我们先把方言讲清楚，我们有机会再讲圣灵充满。总而言之，圣灵充满是容易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复杂。如果你想复杂了，你就很难得到圣灵的充满。跟我一起说，主啊，改变我的观念。
主啊，改变我的观念。
更新我的旧皮带。
更新我的旧皮带。
给我换上新皮带，
给我换上新皮带，
让我的观念，
让我的观念
跟你的话语对齐，
和你的话语对齐，
除去一切撒旦的谎言，
除去一切撒旦的谎言，
除去一切谎言的种子，
除去一切谎言的种子，
除去一切拦阻我被圣灵充满的障碍，
除去一切拦阻我被圣灵充满的障碍，
拦阻我说方言的障碍，
拦阻我说方言的障碍。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个我们方言是一个系列讲到，你有很多问题，你不需要问，因为当你听完了这个系列，我可以告诉你就没有问题了。而且你的问题不是一句能两句能回答的，所以我们就专心听课，不要打字，只有同工可以打字。来，我们翻到林前十四章二第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我的主题就是在灵里祷告，因为说方言就是在灵里祷告，方言是灵的工作，与悟性无关。大家一起说，方言是灵的工作，
方言是灵的工作，
与悟性无关，
与悟性无关。
所以方言呢，它是很特别的，它是我已经讲过，人的是灵魂体与神沟通的是灵那一部分，魂里面包含了悟性，体就是我们的身体，而方言是灵的运作，不是魂的运作，所以说方言呢是让灵运作起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第十节，我们来读第十节，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讲到了说方言祷告呢，它是一种，也是一种声音，而世上只要是声音，它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就是说声音都有它的意义。大家说，发出的声音，
发出的声音
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哪怕你滴滴滴滴哒哒哒啊，或者卡拉巴斯哒啊，很多的话语啊，各样的话语很，甚至有的人，有的家人说方言很古怪的，有的家人说方言像打机关枪一样。特别我去到乌干达非洲那些国家，大家说方言跟那个打什么枪都有，有放炮的，有打机关枪的，有很古怪的，因为非洲土著他们本身他说话有的你就是单音节的，他没有汉语那么丰富，抑扬顿挫没有，他们的说话就跟鸟叫一样的，有的一个一个频率下来，但是都是有意义的，只不过你不是土著人，你不知道他说啥，甚至低啊低长低短，或者低两下低三下都有意义，都代表着不同的语言。所以不要认为哎呀，有的家人说我就是个滴滴滴，究竟有啥意义？有意义，在灵界里面是有意义的，不要疑惑你的方言。当然你可以让你的方言更壮大起来，当你持续操练，它会从咿呀学语的状态进入到非常流畅的言语。哈利路亚所以但是不要疑惑，圣经第十节给你解释了，说得很清楚，世上的声音哪怕很再多，没有一样不是无意思的，都有意义，哪怕你的咿呀学语都有意义。哈利路亚。所以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也这句话呢也告诉我们说你说方言祷告呢是对神说的，你的对象是对神说的，那么神能听懂就行了，他不是对人说的。大家说，说方言是对神说的，
说方言是对神，
不是对人说的，
不是对人说的，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因为没有人，
所以这就属于这个超越了悟性，他是对神说的。神能不能听懂？ 神当然能听懂了，神能听懂就行了嘛。阿们。所以这里面呢，说方言的就好像是直接向神说话，好像电话专线一般。就比如说每个国家的总统都有电话专线，他妻子给他打电话肯定不用公家的线，用专线，因为太忙了，专线打进去他不需要秘书接，他直接就接到了，因为知道这是他的妻子打电话，他的孩子给他打电话，不需要通过公用线。那么我们也有一个专线向神的，就是说方言。专线是不是特权？
是的。
所以你要不要小看说方言，说方言是一条电话专线呢，向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打的，不要去小看说方言。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要小看说方言的恩赐，圣经上从来也没有一句经文说说方言是最小的恩赐，那是人自己认为的。其实说方言是有很多属灵意义的，它有很大的祝福在里面。首先这条祝福别的恩赐就比不了，说方言能够向神打电话专线，哈利路亚，哪一个恩赐能比得了？咱们不是把恩赐去对比，但不要去藐视。有的人说，哎呀，你说方言小恩赐，我不稀罕，我会先知讲道，这个心态就是不是从神来的。圣灵的所有恩赐都很宝贵，阿们，少了一个都不行。说方言它是灵的运作，是向超越的悟性，超越的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方言就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有实用性。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受造他有魂的部分，人的魂是一个云一个鬼，汉语写魂是不是云和鬼，云是飘渺不定的，鬼呢他就跟这个云在这云的旁边，啥意思呢？就是说鬼喜欢在人的魂的部位魂的部分来做工作，而魂的部分就是人的情绪啊、情感啊、思想啊、感情啊、心情啊、记忆啊等等各方面，都是魂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魔鬼就喜欢在这块做工，人很容易就受到自己的情绪、感情、思想的影响，是不是这样？作为神的仆人也一样。特别比如说我经常在讲道以前，我妻子就会跟我发生冲突，就影响我的心情。如果我不胜过我的心情的话，我就没法讲道。作为一个人，你是有情绪的，你必须得控制你的情绪，怎么办呢？圣灵就教导我方言祷告，一个方言祷告5分钟就好了。方言祷告一般5分钟，我就没有脾气了，不然的话就不行，就老想这个事，讲道也会想这个事，翻来覆去的。人就是这样，很容易受影响，所以怎么办呢？神给我们方言的恩赐，哈利路亚。哎，经常的我，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不想讲道，我这会儿心情不好，我不想讲道，因为人的心情是，你要人的心情就是魂的部分，说好就好，说不好它就不好了，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怎么办呢？但感谢主，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魂，因为我们是属灵的，所以我们需要靠着方言祷告来操练我们的灵强盛，压过我们的魂，让我们成为属灵的基督徒，不成为属魂的基督徒。
阿们。
属魂的基督徒就是翻来覆去，说变就变，过山车似的，忽冷忽热，要么火热好几天，要么冷淡几个月，心情好了侍奉神，心情不好了你几个月找不着他，分配他工作他也不干，这样的基督徒非常多，占大部分属魂的基督徒。感谢主，神赐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方言的恩赐，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基督徒。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经常发现魔鬼会借着人的情绪来做工，情感、思想，特别是你需要侍奉神之前，或者几天，或者你有个大的服事以前，他就想搅动一切的你周围的人事物，来袭击你，来搅扰你，让你心情不好，让你备受打击。通过这个方法来拦阻你来侍奉，怎么办呢？感谢主赐给我们方言，我们就大力的方言祷告，很快就胜过情绪。我发现这个是很有效的， 我要是不想讲到了，我就方言祷告五分钟，不用长，五分钟就够了。当然你要能方言祷告一个小时更好了，那只要别太累，不然讲到没劲儿了。这个也需要平衡。总而言之，我们用方言祷告可以来调节自己的这个灵，让灵更敏锐，让灵更靠近主。哈利路亚，让我们灵成为进入一个对的状态。你侍奉神得有对的状态，你侍奉神不进入对的状态啊，你怎么侍奉神？难道用血气吗？用你的天然的才干没有用，只有从灵的力量发出来的才带来永恒的果效。从魂的力量发出来的再好也就是精彩那几天几个月，过后啥也没有，过后啥也没有。有的人的讲道听完了过两天你啥都忘了，有的人讲道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甚至过好几年你都能记得起来。那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从灵里发出的啊，那个人呢就是从魂里发出的，讲的再精彩都没有用，只是刺激一下你的肉体罢了。而魂的力量能达到心灵，魂的力量只能达到肉体。所以你看到魂和灵的区别吗？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成为属灵的基督徒。
Amen。
所以我现在从这个角度来告诉大家，让你认识到圣经在这里讲什么。他也是在讲让我们认识到人他的受造呢是容易被情绪感情思想所辖制所影响。一个人所说的话不会超越他所知所感的，但方言就超越了这一切，因为方言超越我们的悟性，不受这些限制。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哥林多前书14章第二节说的，那说方言的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因为他超越悟性，所以人听不出来。大家说说方言，超越悟性，不受魂的辖制，使我们进入一个很宽广的领域，就是灵的领域，是无限的领域，超越了这些有限，阿们。所以你说说方言它是一个小恩赐吗？不能说它是小的，就这一点就太伟大了。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头脑也太有限了，但而神是无限的。你怎么样认识这位神呢？用你有限的头脑不可能了，进入到无限里面才能认识神。那无限的领域是就是灵的领域，那么进入灵的领域就需要借着方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为方言来感谢主。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口才再好，他能赞美神几分钟啊？用他的悟性，主啊你真伟大，你真慈爱，你真好，我太爱你了，你拣选了我啊。今天你可以多说几句吧，明天又重复一遍，
是
一个月重复都是这几句话，一年你自己都没意思了，不用一年，一个月有的人就没意思了。你能有多少话表达呢？人的理性太有限了，所以你无法来称颂神的伟大。怎么办呢？神给我们无限的一个恩赐叫做方言。进入方言祷告，圣经说我们曾经看到使徒行传说他们使徒行传我们读的那些说方言的是在干什么？在称颂神伟大。大家说称颂神伟大。
称颂神伟大。
所以在圣经中使徒行传10章46节，我们来看一下，需要给大家经文啊，10章46节，谁贴经文的家人把贴出来。
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
因听他们说方言。
贴经文的家人谁先贴出来就贴。我们这都是临时的，这也是在侍奉神，包括贴经文的打字的，我们都是临时我们也没有特别护照，大家谁想做就做。使徒行传10章46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大家一起说称赞神为大。
称赞神为大。
现在你知道说方言是干什么吗？说方言其中有一个功效是称赞神为大的，因为你这个舌头再有口才你没话说，神太伟大了，你这个舌头没法表达。
是。
你把甚至你以天为画板，以海水为墨，你也无法述说神的伟大，神的慈爱，神的奇妙，你无法 无法述说。
是。
怎么办呢？神给我们方言，当你我方言祷告，你知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在干什么？你就是在称颂神伟大。所以神喜不喜欢？
喜欢。
圣灵是无限的，你别看滴滴答答答，我跟你说，说的话要是真正翻出来的话，在灵界里面，那比你的口才好多了，因为是圣灵赐的口才。圣灵不比你强吗？
是的。
所以不要小看方言，我们有的时候真不知道怎么主啊，我怎么称颂你，那就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其实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称颂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我们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一点，今天稍微涉及到一点点啊，就是说方言的你可以求着翻出自己的方言，但圣耀并没有说你求着去翻出别人的方言，除非你求翻方言的恩赐，但翻方言的恩赐和翻出自己的方言是两码事。神要求你能翻出自己的方言，你可以这样求，阿们。但有的家人呢，他就会误认为我得到的是翻方言的恩赐，所以我可以把所有的人的方言都翻出来，因为方言大部分是在称颂神伟大，神不需要你翻出来。有的家人就会进入到这个误区里面，除非你是有翻方言的恩赐，而翻方言的恩赐也不是去翻别人个人的私人的方言，而是在教会中运行的。翻方言的恩赐的滥用现在在教会中很多啊，我经常看到有的人啊，我说一句你给我翻，其实我知道你不翻，我也知道你那个，我也知道我不需要透过翻出来我才能把握到先知性的方向，好像是你是一个机器人必须过滤一下，不是这样的，可以直接说预言，哈利路亚。有的人非得我必须翻一下我才能够说预言，其实你已经进入到一种误区了，圣经没有这样讲，这样说你自己的方言要求着翻出来，没有说你要求着翻出别人的方言。但是在教会中运作的时候，如果有翻方言的恩赐出现，这样的人出现他可以把会众中的方言翻出来，那是先知讲道，那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灵会把握。那会儿他不是在称颂神伟大了，那会儿就是要给教会带来一个祝福。而你自人个人私祷一般都是在称颂神伟大，我告诉你，所以不需要翻出来，翻出来干啥？翻出来都是在称颂神伟大了。但有的人故弄玄虚，强迫自己掺杂了很多的东西，你还不如直接说预言呢，比那个准确率还高得多。所以这就是恩赐的区别，你可以求说预言的恩赐吗？不需要非得这样，这是人的手，不是神的手。我们需要来小心在圣灵的恩赐的运作上有很多误区，不要进入误区，要被神的话语归正。阿们。听懂我在讲什么？我现在只是稍微设计一下啊，我并不反对翻方言但翻方言恩赐的人确实少，而翻方言应该运作在会众中，不运作在你和我之间，这种私祷，这个一定要把握住。你和我之间这种私祷，你可以发预言。这个比较深了，这个我就先涉及一点点，以后我们会具体的去讲。好，我刚才举的例子大家已经听明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帮助我们称颂神伟大，不然的话我们天天就那几句神听了都厌烦，你就会说这两句。我们人真的很有限，我们称颂神我们都做不好。
是。
你没有方言祷告你怎么称颂神？
是。
甚至有的时候是强迫自己说的，说的心不在焉，宗教形式良心安慰一下。我们需要说方言，求主来怜悯我们，阿们。不然你真的无法满足神的。我们人太有限了，神需要听到他儿女对他的称颂，所以我们需要得到方言说方言的恩赐，作为称颂的赞美的兵器，作为敬拜的器皿。你看到吗？这个经文虽然简单，但是你可以提取出来一个要点，大家跟我一起说，说方言，
说方言
是赞美的兵器，
赞美的兵器
是敬拜的器皿，
是敬拜的器皿。
哈利路亚，
阿们。
就这一条你就值得你追求了，
阿
们。因为你到天上你都得敬拜神，你在地上，我跟你说，有的人在地上已经厌烦了敬拜神，因为他跟神就那两句，他也不会说方言，你让他赞美神他都像杀他一样的。为啥？他从信主那一天就开始了，几十年了，没有再没有新话了，逼着他，好像不会写文章的人逼着他 你必须这两个小时给我写出一千字的文章，你逼得他受不了，所以他害怕。所以你得到方，你得到方言的恩赐，你就不会这样。你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就是逼人了。神不想逼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来领受说方言的恩赐。使徒行传二章第十一节，使徒行传二章十一节，贴经文的家人抓紧贴，二章十一节，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用方言，这个乡谈就是方言，用方言，大家一起说，说方言，
说方言
是讲说神的大作为，
是讲说神的大作为，
也是称颂神的，
也是称颂神的，
对不对？
是的。
原来说方言还是在讲说神的大作为，我今天让你讲说神的大作为，你讲不了几句的，
是的，
天天讲你更没有词，而方言就是在讲说神的大作为，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一个真正的敬拜者，你必须要有方言，不然你的这个敬拜真的是太寒碜了，太上不了桌了，拿不上台面了。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方言祷告，求主赐给我们这种说方言的恩赐，不是难的，你向神求就好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求的好像有这条啊，主啊，赐给我说方言的恩赐，作为赞美的兵器，因为我也读到这个经文了。我提取出来一个要点，就是说方言是赞美的兵器，我就向神求，神就赐给我了。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当我们能够用方言祷告，我们就是在称颂神为大，就是在述说神的大作为，就是在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阿门。
阿门。
那么我们就是可以进入毫是一种极大的自由里面，毫无拘束的进入无限的领域来敬拜神了。阿们。
阿们。
所以方言祷告是非常美好的，它开了一个宽广的大门，让我们进入到从有限进入无限。大家说方言祷告。
方言祷告。
是一扇门。
是一扇门。
跨进这扇门。
跨进这扇门。
我们就从有限。
我们就从
进入了无限，
进入了无限。
阿们。
阿们。
多么美好，我们人是很有限的，圣灵的恩赐你说伟不伟大？圣灵的恩赐一个方说方言就让你从有限进入无限，圣灵实在是太可畏的神，所以魔鬼一点不怕你，他就怕圣灵。魔鬼从创世纪以前他就出现了，他活到现在，他积攒了智慧，他本身就是有智慧的，他积攒智慧了这么多年，他怎么，你在他面前，如果你靠着自己，就像一个小 baby， 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他怎么都能把你玩死。
是，
但是靠着圣灵，魔鬼惧怕你，因为圣灵那就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他比魔鬼存在的时间要长多了。圣灵他是造物主，所以魔鬼当然害怕了，因为他就是圣灵造的。撒旦、路西弗。就是基路伯，他以前就是圣灵所造的，神所造的，所以他怎么能够超越造物主呢？他的伎俩圣灵是知道的，是参透的，所以当我们靠着圣灵而行的时候，魔鬼害怕我们。哈利路亚。当我们的祷告是借着圣灵来祷告的时候，魔鬼也害怕我们。阿们。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在这个讲这个经文以前呢，可以，我们可以先看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五章十九节， 从十八节开始读吧。十八节是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说了啊，这是有连接性的，有连带性的。被圣灵，你要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这是说被圣灵充满以后就会怎么样，就会在英文里面就是speaking to yourself in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汉语翻译成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但是在英文圣经英王钦定版啊，最标准的圣经叫英王钦定版 KGV 啊，这个版本它是说对你自己，不是口上，不是对别彼此对说，是对你自己来唱灵歌，来唱来称颂神为大，来赞美神，来用诗章颂词。但这些诗章颂词，我告诉你，它其实是圣灵所赐的方言，包括灵歌，都是圣灵所赐的。对谁说？不是彼此对说。汉语他喜欢用人的观念去翻译神的话，是英文是 speaking to yourselves， yourselves 是你自己的意思，所以汉语它出现个彼此这是不对的。而且最奇妙的是愿神给我们这个亮光，你看到没有，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以后立刻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神在告诉你一个先后次序，先要被圣灵充满，先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你自然就会得着方言。而你得着方言以后，就是在用方言祷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称颂神伟大，述说神的大作为，就是用诗章颂词。这是在讲什么？不是你自己编的诗章颂词，不是你教会里的诗歌本，不是你的赞美诗几百首，也不是什么迦南诗选，这是在讲神给你的啊圣灵的这种言语方言和灵歌新歌，来对自己唱，其实是对自己的灵唱，因为圣灵居住在你的灵里面，对你自己的灵唱，也就是对圣灵来唱了，对神唱，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就是在你的心灵里面。他啥叫口唱心和？就是说用心灵深处去敬拜，这个意思。汉语呢他就喜欢咬文嚼字，其实你翻译出来挺好听，但是其实你读不懂啥意思。英文是比较清晰的，在英王钦定版里，所以你需要去仔细的去默想神的话语。我喜欢去默想英文的圣经，因为汉语圣经再默想也默想不出来个多大的亮光，因为它直接给你翻译错了，你咋默想？给你个底板就是个错的，你再抠齿也抠齿不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底板，所以你要认识到这里面它有个先后次序，先要被圣灵充满。神的意思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就会给你赞美的话语、诗章颂词、灵格都会赐给你。阿们。你就用方言自己对自己说。神在告诉我们，其实方言祷告很多时候是在你自己的家里。我没事就喜欢自己方言祷告，我走在路上我就开始方言祷告啊！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吃完饭走在路上方言祷告，一边散步一边锻炼身体方言祷告，嘴巴也不停啊！我大脑也不用想事，很享受的，也不累，但是我就一直方言祷告。在户外祷告的时间很多啊，我就有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从05年养成的。因为05年我领受了方言，我就开始每一天都操练，每一天都操练，我没有一天不操练方言祷告。因为神的意思就是，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你就要用方言祷告，甚至灵歌，开始对自己唱，对你旁边的人说，对自己唱，
对自己唱，
对自己说，
对自己说。
阿们。
阿们。
所以有的家人很可悲，得到了方言这么伟大的礼物，结果给他藏起来埋起来不操练了，以至于过几年他说我没有领受过，其实他曾经领受过， 只是他给放锈了，放钝了，宝刀都被他放钝了，宝刀都被他放成废铁了。你说这样的基督徒见神好不好交账？主说我给你这不是一千两啊，这么一把宝刀给你了，你就是这么对待的。我给你的礼物你把它放成废铁，是想卖给收破烂的吗？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感谢神让我领受方言祷告，我就一直在操练，每一天我都操练。你怎么能够放下它呢？方言祷告是这么美好的一个礼物，你怎么能够把它放下来呢？每一天我都在操练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使我的灵变得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一个无限宽广的领域。哈利路亚，那是一个属灵的领域，没有方言祷告真的无法想象。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好像进入到一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所以要明白这个以弗所书十八节和十九节所说的话，神在提醒我们要在自己的家里对待你自己自言自语，不是发神经是用方言祷告，对着自己唱灵歌，哈利路亚，这样你的灵会开始变得靠近神，你开始变得敏锐，会变得活泼，会变得有能力，你的灵会强盛起来。怎么强盛的？不是你听了我一堂讲道就强盛了，而是你自己天天的操练你的灵，它需要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阿们，自己来积攒的。所以方言祷告呢，它有极大的奥秘在其中，也有极大的好处。你看我现在找了一些经文这都是圣灵给我的经文当我去自己来说方言，我也去研读圣经关于方言的教导，神给了我很多经文其中你看到这些经文，它都是有极大的亮光深意在其中的。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呢，在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我们是用灵祷告，也是要用悟性祷告。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那么我们要思想这一点，你就知道了，当我们用灵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方言祷告，我们用悟性祷告呢就是我们平常的祷告，我们用灵歌唱呢就是用方言唱，就是唱灵歌，包括把你的方言唱出来，也包括把你里面的感动唱出来，新歌也要用悟性歌唱等等。所以神要求我们无论是敬拜赞美都是可以参与到方言里面，无论是祷告也可以用方言祷告，也可以用悟性祷告。其实主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都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培养一种好的灵修习惯，好的祷告习惯，这其中都蕴藏了一个奥秘在其中，就是让我们看到方言祷告能够帮助你的祷告生活，方言祷告能够帮助你的私人的跟神的这种关系，你私人的这种灵修生活，方言祷告会起极大的助力。哈利路亚，包括以弗所书5章19节所说的干什么呢？当你领受被圣灵充满以后，你就可以用诗章颂词灵歌，这都是方言带给你的提升，方言带给你的助力，你就开始自己对自己唱，自己对自己祷告。阿们。你不是说我来了教会我才开始祷告，那你是一个宗教徒，你要教会万一将来有大逼迫了，教会都关门了，你是不是就不信耶稣了？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跟神的关系， 就是现在在你的内室中培养起来的。哈利路亚，哪怕再大的风浪都无法影响。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操练在自己的家里，我们就开始操练，用灵歌唱，用灵祷告，悟性祷告交替着。包括我个人的祷告方式就是这样，我经常都是方言祷告一会儿，悟性祷告一会儿。因为方言祷告一会儿，你就会开始有感动了，你就可以把里面的感动说出来。阿们，说出来那个话语就很有能力的，那就是悟性祷告。不要进入一种误区，撒旦是说谎的专家，魔鬼会骗人说，哎呀，我现在领受了方言，我不会悟性祷告了，我就会方言祷告，我一祷告就是方言祷告，我不会悟性祷告了，这是谎言，这是谎言。对你旁边的人说，家人们，房间的家人也跟我说，我要识破撒旦的谎言，
我要用灵祷告，
我要用灵祷告，
也要用悟性祷告，
也要用悟性祷告。
阿们，
阿们。
不要被魔鬼欺骗了，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魔鬼欺骗了呢？有的人领受了方言从此不会悟性祷告了，那你到底是领受了是好是坏呢？你可以领受的更好，为什么不要用悟性祷告？你可以操练嘛，方言祷告一阵子你会有感动的，静下来，不要一直那么焦躁，方言祷告的时候你的灵要安静下来了，你会领受到先知性的启示，把它给悟性祷告出来，宣告出来。阿们，那个很有能力的。然后没有词了咋办？再方言祷告，再方言祷告。我经常就是这样，方言祷告一会儿啊，我安静一下，安静个一小会儿，开始宣告神的话语，悟性祷告。然后一会儿没词了，因为人就是这样，说说几句没话了，再方言祷告，开始又开始方言祷告了。然后又方言祷告一阵子，我又开始领受启示了，我就再用悟性祷告，如此就可以交替啊，你的这个祷告时间就可以延长到几个钟头没问题的啊，小意思。但如果你只会悟性祷告，你祷告个30分钟你就没词了，每一天你都祷告，就我跟你说，每一天你都说那几句话，有意思没意思？人就是这样，很有限的，你需要方言祷告，方言祷告没会给你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哈利路亚，保罗在说啥？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保罗就发现了这个奥秘，我发现只要你操练方言祷告，你怎么可能发现不了这个奥秘？除非你没有好好操练方言祷告。这个奥秘，这也不算啥奥秘，我只要正常的基督徒你去操练方言祷告，你就会发现圣灵会启示你话语，阿们，然后你把它很自然的宣告出来，怎么就不会悟性祷告了呢？这是魔鬼欺骗人的。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就像我们啊，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我们经常都是我说你把灵歌唱出来，我们也可以悟性歌唱，我们也可以用灵歌唱，只要自由就好了。光用悟性歌唱也不行，也需要用灵歌唱。阿们。所以我们把这个灵歌在以弗所书5:19讲得很清楚，要用灵歌唱，对自己唱新歌。哈利路亚。这灵歌圣灵会赐给你啊，一些启示性的话语，你把它唱出来也是一种灵歌，或者你把你的方言唱出来也是一种灵歌。总而言之很自由的。因此我们透过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方言祷告它不受情绪、魂甚至肉体的辖制，它脱离了人的有限，进入了无限的领域。所以你可以无论何时何地，心情如何，随时你都可以用方言祷告。阿们。说到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啊，这个方言祷告第一次是需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够说方言的，那是第一次，第二次就不需要了，第二次随时想说就说了，因为第一次领受以后就是恩赐了。第一次领受了，你能说方言了，就是恩赐了，恩赐就不离开人了。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阿们。所以有了恩赐，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它。比如说，我有讲道的恩赐，我随时随地就能用；我有疫病赶鬼的恩赐，我随时随地就能用；我去了美国照样用，去了澳大利亚照样用。阿们。 我有了说预言的恩赐，我也是随时随地就可以用。说方言的恩赐也是，只要你有了说方言的恩赐，随时随地都可以用。阿们。不要被魔鬼欺骗。有的家人说，呀，我这会儿没被圣灵充满，我不会说方言。我说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有没有说过方言？他说有。我说那你随时随地就可以说方言。不要被魔鬼欺骗。魔鬼，如果你接受了魔鬼的谎言，你就说不了方言了。撒旦是撒谎者，大家一起说，撒旦是撒谎的。不要接受撒旦的谎言。阿们。当我们不要接受撒旦的谎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随时随地来说方言。其实又有人进入误区说，啊，那我说方言祷告我就控制不了了，我就有的人说我这会儿被圣灵充满了，我就要方言祷告，我就不停息，正在聚会的他起来方言祷告，这也是不对的，这也是撒旦的欺骗。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在圣经上说，所以你要就走，你要走天路就是这样，要么偏左要么偏右，但神说不要走偏左偏右，要行在其间，那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是正路，不要走左边也不要走右边，不要偏左也不要偏右，走天路就是这样，左和右全是阴沟，很深的阴沟，只有正路，我们只有正路才能走，要谨慎。魔鬼就是让我们偏左偏右，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走正路。求神怜悯我们。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你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你控制不了，那说明你有问题，是你肉体太强了。有的时候不是邪灵的问题，是你自己魂的成分太强大了，你控制不住你的魂，只能这样说。所以你必须训练自己要控制住。当然第一次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控制不了，这是正常的，因为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确实有的时候很难控制住，那是第一次，以后都好控制了，因为那成为一种恩赐了。阿们。成为恩赐那就好说了，成为恩赐那就是啊，顺服先知的灵了，先知灵顺服先知嘛，先知的灵顺服先知了，那个恩赐就是被你来使用了。哈利路亚。也许第一次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你会控制不了，但是在以后呢，你得着了方言的恩赐，第一次以后就是方言的恩赐了，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来说方言了，随时随地也可以停止，因为先知的灵就顺服先知了，说方言的恩赐就被你来使用了，他就顺服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啊，不要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要被魔鬼欺骗。来，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好，说方言的是在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常常方言祷告的人，神会把各样的奥秘慢慢的启示给他。怎么做到的呢？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灵是来与神沟通的部分，我们是借着灵来领受圣灵的启示，神把要说的话透过圣灵启示到我们的灵里面，而我们的灵再传递到我们的悟性里面，我们的悟性再透过我们的口表达出来，这就是启示的运作，就表达出来了。阿们。而一个常常方言祷告的人呢，我们知道方言祷告就叫做灵祷告，在灵里祷告的人，神会很容易的，因为他灵祷告嘛，他就容易领受到先知性的启示，他的灵会跟圣灵不断的沟通合作，圣灵就会启示到他的灵里，借着方言祷告。所以方言祷告就好像是一个 发动机一样，或者你可以说这个泵，那个水泵机一样，接着这不断的压水泵来吸取出深井里的水，深井里的水就好像是圣灵的启示，而方言祷告就好像那个压泵机，水泵机，你不断的这样来压它的时候，就能吸取出地下深处的水，哈利路亚，那就是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启示接着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就是灵祷告，会启示到你的灵里面，而你的灵里面领受了启示以后，就会显明在你的悟性里面，那就叫神会把各样的奥秘启示给他。所以说方言的是在心灵里面，所以我们读这个话语，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然而他在心灵里面，说方言的他是在心灵里面，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虽然他自己听不明白，但是其实他在灵里面，心灵里面，也就是在灵里面，在讲说各样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哈利路亚，非常伟大的奥秘。你要当他讲述多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再差劲，都会传递到一部分，到他的到他的悟性里面，到他的灵里面，再传递到他的悟性里面。有的人他吸收能力强，他可能会传递好多；有的人他吸收能力差，他魂掺杂的太强了，所以传递到悟性的时候，他打了，有的人打八折，有的人打六折，有的人打二折，有的人打一折，最后剩一折了，就是吸收能力太差的人，所以他的启示性比较差，只打了一折，神传递100句话，他得到一句。而有的人吸收能力比较强，他在心灵里面借着方言祷告不断的说各样奥秘的时候，会领受到他的灵里面，在传递到他的悟性里面，他会只打了个八折，那还大部分他都有保留了，那么他就开始能够发预言了。所以说方言能演变成发预言，说方言能演变成先知讲道，所以不要小看说方言，它是一个发动机，哈利路亚，发动出来啥呢？根据你个人的，那也在乎神给你个人的护照和恩赐了，但方言祷告都是一个发动机，能发动出各样属灵的好处、奥秘、福分、恩典和恩膏。阿们。所以你敢小看方言祷告吗？圣经上说，说方言的是在心灵里讲出各样的奥秘。基督教基督徒在乎启示，我们需要有启示，神的仆人在乎有启示，你没有启示你怎么来侍奉神？所以感谢主赐给我们方言祷告，一个成长方言祷告的人，神会给他开启很多的奥秘。圣灵常常会说出神的奥秘、神的计划、心意，透过方言祷告释放到你的灵里面。因为方言祷告就是那个水泵机，通过方言祷告你能够把神的奥秘吸取到你的灵里面，哈利路亚，然后它再彰显到你的悟性里面，彰显多少那就是在乎你的吸收能力的，也在乎你的魂的掺杂多不多，你的魂要掺杂太多了，那你肯定就是不行了。我们需要让我们的魂被炼净，所以魂需要致死，魂需要被破碎，否则的话你吸取不了多少先知性的启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也有启示，我现在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是其实启示它的源头都是对的，从神那里来我是说正常的基督徒，但是那个启示从神那里来的，就好像地下水从深处上来的时候，深处的水干不干净？都是干净的，但是它在上来的过程中，它需要通过泥沙层、矿物层、土层、石头层，通过的时候脏不脏？它就会被玷污，最后出来以后变成泥水了。除非它不断的被冲洗，被冲洗，矿物层、泥巴层该冲洗的脏东西都冲走了，再出来以后，它出来的水就越来越清，越来越清，有没有？
有。
这就好像人领受神的启示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操练，在操练，但最大的操练，先知性的启示最大的操练还不是在这儿，是在你的品格上，你需要被神对付。你需要被神炼净，如果你这个人你的魂的部分太强了，你不肯破碎，不肯走十字架的道路，破碎自己，致死老我，那你就是泥巴层太厚了，你天天保护这个泥巴层， 那么我告诉你，你永远你的启示都是掺杂的，不能说你的启示是错的，但是掺杂了一半，一半对一半错，有了80%错20%对，不是神的启示有问题，是你有问题。所以为什么好先知难找？因为好先知都是被神破碎的，走的路是十字架的窄路。阿们。不是神的启示有问题，是我们人的器皿有问题，我们接收的程度实在太差了，所以我们需要被破碎，需要被洁净。怎么洁净？我们需要来认罪悔改，需要来走十字架的道路，需要被圣灵开启光照，需要不断的来净化我们这个器皿。阿们。这样我们的启示就越来越清晰透亮。所以这里面讲的方言其实就是这样，会讲说各样的奥秘。那你怎么领受呢？所以你需要来不断的破碎自己，致死老我，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对付自己的老生命，对付品格，用神的话语对齐自己，遵行主的道。阿们。否则你就会被玷污，那么你也会玷污神的启示。所以啊，这都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其实我现在给你做一个见证，帮你明白啊。我个人从05年开始操练方言祷告，每一天都操练，甚至每天好几个小时方言祷告啊。我很清晰的记得，在我上大学最后两年的时候，特别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学生宿舍里面，不是在我们学生团契里面，我们租的房子，我就住在那里，每天强迫自己方言祷告，早晨一个半小时必须方言祷告，纯方言祷告时间一个半小时，不算读经的时间，然后晚上必须临睡前强迫自己方言祷告一个半小时。又掉线了啊，从哪里开始掉的？
就讲一讲那个在大学里面。
我做我的见证掉线了，我重新做一遍。当我05年领受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当我05年领受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住在我们的学生团契里面，特别强迫自己每一天，因为人需要强迫自己，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有的时候你需要努力，这个人的灵受训练需要强迫的，他可是不听话的，所以你必须操练他。所以我强迫自己每天早晨祷告方言祷告一个半钟头，晚上也是一个半钟头，每天方言祷告的时间必须是三个小时啊！我强迫自己，强迫自己就做到了，不强迫就做不到。那个时候也是大学最后大三大四了，所以我强迫自己，然后我就这样做。我发现当我这样做了一个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持续方言祷告的时候，半个小时以后或者一个钟头以后，就会有圣灵的火下来，我就会感受到圣灵的火，会感受到启示，会有一些话语在我的灵里面它就会有，然后我就开始悟性祷告，把它宣告出来后来我有的时候发现这些启示是一篇讲章，有的时候发现这个启示是一些奥秘的事情，但大部分是一些讲章，因为神给我的恩赐是特别的讲道的恩赐，是先知性讲道的恩赐，所以神往往给我的是一些真理的亮光，在说方言的时候领受的。所以当我方言祷告一个小时，其实我静下来我就可以领受一些启示，那就是让我认识到了，我发现了这个方言能够帮助我领受启示，因为方言是在说各样的奥秘，那肯定包括神话语的奥秘，也包括天国的奥秘，各样的奥秘。阿们。所以如果你能够持续的方言祷告一个小时，那么你一定会领受启示，一定会领受圣灵的火，这个需要有时间的，你隔几分钟是达不到的，需要起码一个钟头会有圣灵的火，当圣灵的火下来的时候也会有启示临到你因为那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了，一个天门敞开的领域。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的，那是我强迫自己每天方言祷告三个小时强迫的一个阶段，我开始认识到原来方言祷告能够带来先知性讲道。哈利路亚。所以我开始领受启示非常兴奋，所以我就更喜欢方言祷告了。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很难领受到启示，因为你的灵一直混乱，方言祷告是会让你的灵开始进入到安静里面， 灵安静才能领受启示。哈利路亚。或者准确的是说，灵活跃，魂安静了，才能领受启示。因为我们是透过灵来领受启示的，而方言祷告是我们的灵工作，魂它不工作，它自然就安静了。你让它工作，它当然不安静了。所以我们方言祷告是灵工作，魂就安静了。那个时候是领受启示的最好的时间。所以方言祷告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哈利路亚。不要小看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太伟大了。今天我们都想领受启示，怎么能领受呢？多多方言祷告，达到一定时间，不要这几句话，要五分钟。你持续个一个小时试试，大力的方言祷告一个小时，你会发现一个新的领域向你打开，圣灵的火会烧在你身上，不用谁给你祷告，自己就领受。圣灵的火，天门向你打开，你自己能感受到。我那个时候生命不强的，我2005年才得到大复兴的。那个时候缺乏教导的，但是我就知道方言祷告，我每天强迫自己方言祷告3个小时，强迫自己。我们人需要训练自己，需要强迫自己。哎呀哎呀，我心情不好，我不想也得想，你得训练自己。我们是军人，军人需要有纪律的。阿们，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是你要不要服从纪律。当我们强迫自己方言祷告1个小时，你会发现会有火下来，当火下来也会有启示下来，也会有释放，会有一个敞开的天门，你会觉得祷告变得很轻省，祷告变得很有力量，你会变得祷告变得不是一种折磨人的事。有的人祷告觉得很折磨，包括我们房间的家人，虽然你进到这个房间现在也训练了差不多我们也开放一个多月了，但有的家人仍然是不进房间他都祷告不了，他自己祷告他是受折磨，因为你不经常进入到一个天门打开的领域，所以你觉得祷告是一种折磨。如果你能进入到天门打开的领域，那你觉得祷告是一种享受，你会爱上祷告，你会喜欢祷告，你会持续有神的同在和圣灵的火，哈利路亚。而神愿意让你经历这个，方言祷告能帮助你，方言祷告能帮助你，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持续做到1个小时以上的方言祷告，你看看，你会进入到这个新的领域，比谁给你按手都强，谁给你按手都没有这个好，这个是自己去进去的，所以你随时都能进去了，别人给你按手就那一会儿，也许也进不去，进去了也他离你早晚要离开他，所以我们不要靠别人，我们有圣灵，我们自己但圣灵赐福给那些付代价的人。
阿门。
你不付代价，光想别人给你按手，你以为你这个心态就是不正常的。我们知道，除了耶稣，我们不仰望任何人。
阿门。
我们需要来信的是我们的神，不是哪个人。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自己要来操练，要付代价。付代价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付代价的人是饥渴慕义的人。让我们持续祷告，你可以操练，持续方言祷告1个小时。看看会不会有火下来，会不会有启示，一定会有的，然后你就把它说出来，在悟性里宣告，或者你就安静下来领受启示就好了。有的时候常常我在方言祷告1个小时以后我也就没劲了，所以我就自然就进入安静了，那个时候就是领受启示的时候，不需要说话，也不需要悟性祷告，那个时候你就安静就好了，那个时候神就会启示你，神启示你的事情像电光一样的，很快的，刷刷刷的在脑海里，那个速度，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打开圣经，也可以做一些笔记，都很自由的，甚至你可以对着一个录音笔就开始说启示，把它记录下来，要记录，要不然过了你就想不起来了，这个也是容易忘记，因为魔鬼害怕这个，他会拦住你，所以你需要把它记录下来，操练下来你就养成好习惯了，你就知道方言祷告能够释放启示奥秘，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来操练方言祷告，不要停留在我会方言祷告每天几分钟，有的时候甚至说方言的时候自己都心不在焉的， 说方言你也不要心不在焉，你的悟性仍然是，虽然悟性没有功效，但不是让你放空思想的，你的思想要专注领受启示，要专注在神身上，因为方言祷告一阵神会给你启示，你不能够有的人说着方言，他这个但思想不知道在想啥东西，这个方言祷告打折扣了。方言祷告是悟性没有功效，但不代表让你思想胡思乱想。阿们，你始终要在祷告是这样的，你始终要监控你的祷告。圣灵是帮助者，你是监管人。大家一起说，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是帮助者，
圣灵是帮助者，
我是监管人，
我是监管人。
阿们，你不要让圣灵监管，他只是帮助你，你自己要监管。所以你方言祷告、悟性祷告都得监管，你这会儿在想啥呢？你自己要监管，神从来没有让你当牧头，你所以主权都在你手里，圣灵只是来帮助你的，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们自己要监管。说方言祷告也是这样，不要说着方言你已经开始想着韭菜多少钱一斤，猪肉多少钱一斤，想着我等会儿要去干啥，那你的方言祷告都是大打折扣的，你的启示上哪去了？你根本领受不了了，因为圣灵是很敏感的，他知道你这边在想啥，他不给你启示了，因为你不尊重神的这种启示。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去想这些事情，所以你需要来尊重神，需要让你的思想时刻监管着自己监管着自己在干啥。祷告是跟神交通的，不是在，有的人把祷告当的好像是不知道他在干啥，反正这个无论你是方言祷告也好还是悟性祷告也好，你都是在跟神说话。阿们，你可以走路可以坐下，但是你的态度要端正，你是在跟神说话不是在开玩笑的。所以我们要有个祷告的心态。做事情也可以方言祷告，但是你的心仍然是要持守在一个祷告的水流里面。我讲有的人无法领受，总而言之祷告的水流你需要来把握住一个你真正把握住的人，你做什么事也不影响你，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上来就能把握住的，需要操练你的灵真正的与圣灵契合度那么高了，那你可以方言祷告做事情。那你初期操练你不能这样，你根本达不到的，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建议初期操练的家人，你还是好好的操练，不要乱来。我们有些话是给成熟的人讲的，有些话是给初学者讲的，所以你不要照着成熟的人他是这样做的，他是可以做你就不能，你的生命层次达不到，你就需要来先操练，固定时间很专注的定睛在神身上，看你在想什么，说方言祷告，让你的悟性不要跑毛，专注在领受启示上，操练个一年两年三年，那你就能达到，谁那你就可以比较自由了，甚至你可以达到做事情你都可以方言祷告。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先来操练让我们的灵专注进入祷告的水流。当我们经常进入祷告的水流，你随时祷告都能进入祷告的水流，也就是天门打开的领域。哈利路亚。有的人祷告半天他都进去不了，有的人祷告一年他都进去不了，有的人一祷告就能进去，因为他已经操练了好多年对于他什么都可以，因为对于大孩子神不会管那么多的，对于小孩子他是老鼠药都吃的，大孩子你老鼠药他不会吃的，所以对于小孩子神不给他那么自由，长大了你不给他说，你说这是老鼠药不要吃，你不用说他也知道，这是刀不要动，你不用说他也知道。所以对于小孩子我们还是要条条框框限制好，对于成熟的长大的人神不会给他们那么多的限制，因为他是成熟的。求神怜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初期操练一定要严于律己，要有规矩，要给自己设置一些规矩。所以我初期操练我就强迫自己每天必须要达到三个小时，我强迫自己，我那个时候特别印象深刻，有好几次不想放弃，但是我强迫自己，当我强迫的时候就胜过了。所以强迫 也是一种意志，需要来那叫属灵的节制，那叫属灵的自律。我有一篇系列讲到叫属灵的自律，在公众号上大家需要去看一下听一下。所以我们需要在自律里面进入军队的纪律，天国的军队是有纪律的，进入到军队的纪律里面，你才能被训练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阿们。否则的话你就是违反军纪的，圣灵都不训练你，你遵守军纪，圣灵就训练你。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一个经文是说，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是在哪里？第三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十四章，林前十四章第三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阿们。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了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大家一起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这句话并没有贬低说方言的意思啊，因为你自己都不造就好，你造就别人那是胡扯八道。我们自己造就了自己，自己复兴了自己，自己复兴了才能复兴别人。阿们。孙尚杰说，人若不复兴己，怎能复兴他人？奋兴己方能奋兴天下，这是宋尚杰的一句话，我当时读了，我到现在都记着，奋兴己才能奋兴天下。所以我说我要奋兴自己，再说复兴别人的事儿。你自己都不复兴，你拿什么去复兴别人？你会传递软弱，灵的传染是很快的，软弱的人传染软弱，复兴的人传染复兴。哈利路亚。你必须先复兴自己，你才能够复兴别人。所以宋尚杰那个时候他的见证有一遍叫灵力之光，我看了这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就看了一遍，奋兴己方能奋兴天下，他就说了这句话。我觉得那句话给我很大的力量，所以我就强迫自己，我要先奋兴自己，借着方言祷告。果然方言祷告帮助我奋兴自己，哈利路亚。你才能够奋兴别人，否则你凭什么奋兴别人？你自己都是一个软弱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句话，并没有说说方言不好，他只是在做对比。他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下面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方言的有翻方言的恩赐在教会中翻出来，那也是先知讲道了，因为在圣经中有这个经文。所以神并没有意思说是去贬低说方言，你不要这个误解。有的人看到这个经文又开始误解，神的意思不是这个，神的意思是说各样的恩赐不同，但是这个意思是说明说方言特别造就你自己的灵性，造就自己。造就它的原文你知道是什么吗？建造。所以说方言的你造就自己，你自己建造好了你才能建造别人。阿们。神从来没有贬低这个说方言的意思，主的意思是让你来追求各样属灵的恩赐，包括说方言。而且我发现说方言很重要，它能造就你自己。跟我一起说，房间的家人，我要先造就自己，我才能造就别人。我要先复兴自己，才能复兴天下。阿们。这很真实的。所以你自己里面没有，你拿啥给别人呢？你有了你才能给别人吗？这很正常的道理。所以我们需要来造就自己，不要去抵挡说方言。这圣样他说这里不是让你抵挡说方言的，也不是高抬什么，他是在告诉你它的功效。而造就它的原文叫做建造，也是盖房子的意思。大家说盖房子。盖啥房子？我们的心灵就是属灵的圣殿。他的意思是建造你心灵的圣殿，那比建造你外面的教堂建筑物强一百倍。教堂可以倒闭，教堂可以被拆毁，但谁能拆毁我心灵的圣殿呢？倘若我建造好了我心灵的圣殿，谁能拆毁呢？难道你把我的心脏抠出来？你把我的心脏抠出来也没用啊。 我的心灵不是心脏，它在我灵魂深处，你动不了的。所以只要我把心灵的圣殿建造好了，谁能把它震动呢？那是不可震动的国。所以我从来不怕魔鬼拆哪个教堂，只要你拆不了我的心灵的圣殿就行了。所以神在说什么？要造就你心灵的圣殿，它是盖房子的意思，盖你心灵的圣殿，建造你属灵的生命。阿们。原文这个字也有坚固、鼓励和启发的意思。跟我一起说坚固。
坚固。
房间的家人也说坚固。
坚固。
鼓励。
鼓励。
启发。
启发。
阿们。
阿们。
这个造就这个词，汉语就说个造就，很简单。但原文是盖房子，还有坚固、鼓励、启发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每一次你说方言，都是在坚固自己，都是在鼓励自己。家人们，跟我一起说，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鼓励自己。
你需要鼓励自己。你需要鼓励自己。你需要鼓励自己。
你需不需要鼓励自己？
需要。
走天路，不说走天路吧，人生这条路都得自己鼓励自己。
是。
自己给自己打气。那你只要说方言，当你灰心的时候，你要方言祷告，就会鼓励自己，就不灰心了。阿们。你就不灰心了。胜过沮丧，胜过灰心的秘诀，神给你了方言祷告。以利亚那个时候要方言祷告，他就不会寻死了，结果他没方言祷告。以利亚那个时候要方言祷告，他就不会寻死了，他就胜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方言祷告是一个伟大的兵器啊，能够让你得到鼓励，得到坚固，房子你就不动摇了，你心灵的圣殿就不动摇了。阿们。包括启发的意思。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经文说方言的是讲述各样的奥秘，因为它带有启发性，启发。所以你看原文圣经非常有意思，你可以去查原文，这个字非常有意思，它有启发的意思。哈利路亚。所以每一次你说方言都在鼓励自己，建造自己，也是在领受启示。有位牧师做见证说，当他遇见一些胜不过的情欲试探，他就会大声的用方言祷告半个钟头，就会得到释放，就能得胜了。大声的用方言祷告，他做见证是大声的方言祷告。有的家人喜欢默祷，我不排斥你默祷啊，因为我方言祷告累了，我也进入，但我那不叫默祷了，那叫默想，更准确一点，那叫默想。那会儿我就不祷告了，我累了，我现在进入默想，进入神的启示里面领受，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我享受享受。阿们。是可以的，我在我父面前我可以享受。哈利路亚。但有的家人进入一种误区，他就是我这是默祷，他天天到晚都是默祷，这样的人祷告的生命是没有多大力量的。不要被魔鬼欺骗，魔鬼喜欢用各样的谎言骗你。所有的声音都有意义的，发出你的声音来。阿们。大力的发声。
阿们。
特别软弱的时候大声方言祷告，强迫自己。大声方言祷告。如果你方言祷告不顺畅了，大声方言祷告。因为大声也是一种向仇敌的夸声，也是一种释放信心。啊，不要偷偷摸摸做贼一样的。被惧怕吓制。所以我们需要啊，神喜欢的是勇士，神从来不喜欢那些懦夫。包括你看在天国里面的柱石，耶稣说彼得，我要啊，彼得是天国的一个柱石。为什么？彼得的性格是个勇士，他虽然会犯错，神不怕你犯错，神不喜欢的就是你倒退，你这个懦夫胆怯。彼得敢冲敢干，虽然犯错，神喜欢他，神让他做天国柱石。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啊、勇敢，要奋力。神恨恶以扫，喜悦雅各，为什么？因为以扫不努力，一碗红豆汤他就放弃了他的长子的名分，属灵的食物他一点都不努力啊，不抓住。扫雅各呢，他就是抓，虽然说诡诈吧，有缺点吧，但是他抓的是属灵的东西，神就可以。我可以原谅你的这些缺点，因为你抓的是好东西。 啊，他努力的抓抓抓属灵的啊，属灵的这个事物，所以神就祝福雅各，神说以扫是我恨恶。所以我们需要来啊做勇士，需要来激励自己，要奋勇刚强，要努力的啊，努力的去开拓，努力的去拼搏，努力的去在天路历程上啊，甚至圣经说，圣经说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了。阿门。这不是我说的话吧？是神说的。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了。努力在英文圣经是有勇力。英文啊，翻译成 violence 啊，暴力也可以翻成，但属灵的意思应该是勇力，不是肉体的这种暴力啊，他在讲灵里的这种暴力，就是勇力。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天国是有勇力的，我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天国是有勇力的，有勇力的人就进去了。天国是需要有勇力的，你需要有勇力才能进去，别人不追求你追求，别人不爱主你比他爱主，神就祝福你。别人不追求属灵的事物，你比谁都追求，你比谁都付代价，神就祝福这样的人。哈利路亚。神看人的心，因为哪怕你有缺点，但神会弥补你，神会赐给你恩典胜过你的缺点。有了神的恩典，你的缺点就不再是缺点了。哈利路亚。最可怕的就是不追求的，你不追求的人，神就不在他身上做工，因为神从来不勉强，神从来不勉强人。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追求方言祷告。这个事情也是，你现在家人们，有包括我们房间的家人，听到的家人，有多少家人你领受了方言祷告的恩赐？你每一天有没有操练？每一天有没有操练？每一天操练多长时间？这就是在分辨出来你有没有努力。所以很多事情能看出来你有没有努力，神已经把你定义为是努力的还是不努力的。抽出来赦免我们，怜悯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努力的人。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就进去了。所以我们需要努力，我们需要努力的方言祷告。包括这个牧师做的见证，他就大声用方言祷告半个小时，他就胜过了情欲。哈利路亚。所以当你大力的用方言祷告，能够操练你的灵，特别持续的方言祷告能够训练你的灵，使你的灵强壮起来。许多信徒他的问题根本的原因不是环境，而是灵里的软弱。当你灵里刚强了，你的环境就不再是环境。当你灵里刚强了，小学生的数学题你一个大学生还能做不好吗？能不能？初中生的考卷你一个研究生还能做不好吗？能不能？小意思了，小儿科。所以当你灵里强盛了，你以前的试探，以前的环境都不再是环境了，对于你而言都不能够再震动你了，因为你被改变了，你灵里强盛了。哈利路亚。你就能够有更大的爱、容忍、品格、力量、神的恩典、生命，你就能够胜过你所存在的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无法再胜过你。阿们。你就胜过你的环境了，当你的灵强盛的时候。家人们跟我一起说，当我的灵强盛了，
当我的灵强盛了，
我的问题不再是问题，
我的问题不再是问题，
我的环境也不再是环境
了，我的环境也不再是环境，
因为我胜过了这一切，
因为我胜过了这一切。
阿们。
阿们。
所以你想想，如果保罗在你的环境里，那他觉得你这环境简直太享受了。如果约伯在你的环境里，约伯就笑了，因为他们灵里强盛。所以你的环境对于你是环境，对于别人是环境吗？对于灵里强盛的人，他觉得你这是小儿科，你有啥不感恩的？我的环境拿出来让你试一下，你马上就不信耶稣了。所以我们需要灵里强盛。很多基督徒的问题不是你的环境，是你的灵软弱，要看到这一个本质原因。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灵需要刚强起来。灵刚强，神告诉你了秘诀，造就自己，说方言是造就你的灵，让你的灵刚强。所以你每天方言祷告，你的灵会强盛起来。灵的强盛像小孩子一天天喝奶长大的，可不是一下窜出来的，不是一下就长出来的。阿们。 所以你需要日积月累，每天方言祷告，一天方言祷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每天方言祷告，操练你的灵。不要小看这个时间，这个时间都不浪费，这个时间都在操练你的灵，让你的灵强盛。这个时间都是在造就你的灵，你的灵强盛了，告诉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哈利路亚，
阿门。
而且你会被奋兴起来，你一奋兴起来了，你就能复兴很多人。哈利路亚，你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的环境你就能胜过，你胜过了这个环境，你就能够得到各样的安慰，去造就安慰更多的人，遭遇这环境的人，你就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哈利路亚，一个美好的领域，侍奉的领域就向你打开了。很多人说，主啊使用我，但神说，你困在你的环境里半死不活的，我怎么使用你？等你先活过来，从环境里突破，我会赐给你极大的恩典和安慰，你会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
阿
哈利路亚，神使用你，也要你得突破你的环境。所以现在很多家人还处于学习功课的阶段，那你需要突破，就是放眼祷告，让灵强盛起来。灵强盛了，这些东西都压不住你，邪不压正的，你需要来强盛，让你的灵强盛，接着放一祷告就能让你的灵强盛。哈利路亚，好，每位家人们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乌拉巴巴山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什的，哎，家人开口祷告，会听到的人都是把这个道再一次来祷告出来，让圣灵来开启你，来光照你，让这个道进到你的心里面。卡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哎，家人向神祷告。乌拉巴山德里希拉，亚拉拉山德里希拉巴坎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瓦卡拉巴山德里希拉，瓦卡拉巴山德里希拉，瓦卡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玛依拉山德里希拉，玛依拉拉松，玛依拉拉山德里希拉，玛依卡拉松德里希拉。Mandri hila la la sanda, kala sindri hila, kula sandri hila, mandri hila va sandri hila, wawa kala va sunda, ya ya la la sun,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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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pila la la, tu tu ta la sun, pila la sanda, usta ha insta, hai la la sunda.吐吐啦啦西的，哭哭啦啦啦，噼噼啪啦西的，曼德里希拉山，呀啦啦啦松的，西希拉罗松，呀啦啦啦啦西，呀啦啦卡拉西，呀啦啦啦啦西，曼德里希拉松，曼德里希拉松。啦啦啦啦西的，求主来恢复，求主来恢复，求主来恢复你方言祷告的能力，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主既然赐给你了就不收回，凭信心继续来释放你的方言，不会以前说方言现在不会说的，现在你就可以说了，神要恢复你，向主来悔改，赦免，求主赦免你埋藏主的银子。埋藏主的宝物，向神悔改，并且以后每天都要来操练方言祷告。乌拉巴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瓦卡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山达，曼德里希拉卡拉巴苏达，曼德里希拉拉拉拉什么？曼德里希拉罗松，曼德里希拉拉，曼德里希拉罗松，曼德里希拉拉西，曼德里乌卡拉西达。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方言祷告的恩赐。为着这个方言祷告的恩赐，我们感谢你。 我们要宝贵这个恩赐。
阿们。
求你赦免我们一切以前没有善待这个恩赐，
阿们，
没有善用这个恩赐，
阿们，
没有好好的操练这个恩赐的罪，
阿们。
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阿们。
奉耶稣名宣告，从今天开始，
阿们，
我们要来持续的操练方言祷告，
阿们。
我们要来善用这个恩赐，
阿们。
我们要来持续的用方言祷告、悟性祷告，
阿们。
主啊，我们来用灵歌唱，也用悟性歌唱，
阿们。
我们要进入新的祷告的领域，
阿们。
主啊，你帮助我们，
阿们。
让我们持续的操练方言祷告的时候，赐下圣灵的火，
阿们。
赐下先知性的启示，
阿们。
释放我们进入新的领域，
阿们。
无限的领域，
阿们。
灵的领域，
阿们。
让我们进入到无限宽广的领域，
阿们。
使我们的祷告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
阿们。
主啊，因为你愿意我们如此，
阿们。
祝福我们每位家人，
阿们。
祝福每位听到的家人，
阿们。
帮助我们，
阿们。
提升我们，
阿们。
进入到新的领域，
阿们。
进入到无限宽广的领域，
阿们。
帮助我们善用方言祷告的恩赐，
阿们。
借着方言祷告来造就我们个人的灵性，
阿们。
复兴我们的灵性，
阿们。
使我们的灵强壮起来，
阿们。
当我们灵强壮的时候，主要使我们胜过一切的环境，
阿们。
使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阿们。
使一切的环境不能够再压制我们，
阿们。
使一切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
阿们。
主啊，感谢你使我们强盛起来，
阿们。
主耶稣，谢谢你，
阿们。
谢谢你要来复兴我们，
阿们。
接着放音祷告的恩赐复兴我们众人，
阿们。
主啊，我们谢谢你，
阿们。
也感谢你要释放我们进入到启示的领域，
阿们。
当我们操练放音祷告的时候，你让我们领受更多天国的启示，
阿们。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使我们进入到启示的领域，好成为合格的国度代祷者，
阿们。
主啊，我们也更感谢你赐给我们方言祷告的恩赐，使我们成为一个操练敬拜的兵器，
阿们。
赞美的兵器，
阿们。
使我们的敬拜也进入新的领域，
阿们。
帮助每位家人能够操练灵歌，
阿们。
用灵歌敬拜，
阿们。
用方言祷告来敬拜，
阿们。
让我们进入到新的领域，
阿们。
新的敬拜领域，
阿们。
主啊，让我们被提升，
阿们。
荣耀都归给你，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